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今天是讲到第六课，《哥林多前后书》第六课。今天这一门课是最后第15章、16章。我们开始之前，请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虽然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在蔓延、在扩散，好像人们在惊恐的时候。主啊，这求你让我们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知道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掌权的主，你仍然是我们的主。主，你也不但是掌权的主，你也是给我们有盼望的主，因为你是复活的主，因为你是出熟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像主一样能够复活。我们在地上乃是有地上的形体，我们在将来是有一个荣耀的形体。求神保守，让我们在今天这门课上真的能够学习如何仰望神，如何不看这个世代，乃是要看我们的将来，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15章跟16章哈，那我们下次就要讲哥林多后书。那我想哥林多前书我再很快的跟大家 review 一下哈。哥林多前书主要就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到了哥林多，从这个马其顿就下到哥林多。哥林多在希腊的南部一个半岛上面。那么在那里，哥林多是亚该亚的最主要的首府，是一个大城，也是在那个时代是在希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建立这个教会他也在那里待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后来离开之后呢，这个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的纷争，特别呢最重要的纷争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结党。特别是当他离开之后呢，可能是亚波罗又去了那里，然后基法也就是彼得的一些信徒也到了那边。所以他们那时候他们觉得保罗好像，他们觉得保罗是又丑又穷，然后讲道又好像没有什么魄力，没有什么，不太会讲道那种。那我们下一次在哥林多后书就会讲到保罗他自己在那边他自己的一些陈述哈，他就讲到他哥林多人对他的一些意见。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哥林多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多异教徒，特别是希腊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低下，就说他们的 level 比较低的，比如说是一些以前是的奴隶，可能还有奴隶在他们当中，或者是一些自由人，特别是有一些是商人因为那个地方是两个海港，一个地峡很短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一些商人就变成一个有钱人就比较傲慢，就比较自大，所以这个教会呢，保罗就说他们是自高自大哈。然后他们不断有这件事情呢，最重要的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罗马化而且是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非常在异教，他们有很多的神庙，有一个最大的神庙，听说里面有庙祭，至少有大概有1000个庙祭，他们祭祀的方式就是跟庙祭有一些性交的，就是他们做这个献祭的一种仪式。所以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非常淫乱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他们哥林多的教会当中就有一些淫乱的事情发生，不但有淫乱的事情发生，而且他们当中呢还有彼此争讼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说他们在吃主的圣餐的时候也有一些就是不把主的圣餐当作一回事，好像是一个爱宴，那么有钱人先来就带了很多吃的，反而不管那些穷困的人，所以就造成很多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特别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 所以在他们当中有这样的问题，是保罗已经从他们的从可能是有几位教会的长老到以弗所去告诉保罗，然后保罗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保罗在十五章里面特别花了一章整章的这个篇幅只讲一件事情，就是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所以整本的圣经讲的最详细，对复活的观念，对复活的意义，对我们基督教基督徒跟复活的关系讲的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章。好，所以以后你们如果说有人跟你们要问些什么基督教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如果还不太清楚，赶快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哈。保罗讲的在这一章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先念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吗？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如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好，这个就是彼得跟哥林多的弟兄特别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说他所传的福音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他们讲，他说弟兄们，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呢，当不管是彼得或者是约翰或者是保罗，特别是保罗，当他特别讲说弟兄们的时候，就是要他们注意哈啊，特别很亲切的告诉他们，你们要特别小心，就好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I truly, truly tell you， 这就表示说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里讲说，弟兄们，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个时候他已经在以弗所写这封信，他已经离开那个教会大概一年多了哈，所以他就说他先前，因为这个教会是他设立的，所以他就说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啊。又靠着站立得稳啊。其实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其实他一直讲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如果说你们再回去读一下我前面讲过的，回去看一下，保罗一再的强调这个福音是十字架，所以是十架福音啊。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们哥林多这个教会，他们所重视的，他们所看重的不是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所看重的是叫做荣耀的福音。就是现在很多人，我们说很多有些在现在的教会也在传这样的福音，就是成功神学啊，就说基督好像就耶稣基督他是 prosper， 他是祝福啊。但是你看保罗在那边传的，他传的耶稣基督是受苦啊，跟我们现在所传的或者有些人所传的不太一样。所以真的，其实真正的福音，特别他在后面有讲到的哈，他说第二节说，我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得以持守传给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啊、他特别在这边强调你们要相信而且要持守、啊、福音要持守，不要走偏了，不要走歪了，不要被异教的那种异教徒或者异教师来讲一些歪理，把你的福音给带走。好，那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持守福音，我们说哈，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其实有时候呢，如果说是你不能持守这个福音，你得救还是会把你从你的身上挪去的哈。特别在前面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有讲哈，我们到时候会有火的工程来烧，好，一个火的试炼在我们当中啊。如果说我们是经营和谐所做的，我们的将来就可以持久，但是如果是我们草木和谐的话，我们这个是保罗讲我们紧紧的救，就是我们将来这个工程哈完全会毁坏的哈，就是火炼的试验，这个试炼就是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要看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他们说，你们要持守，不但要相信要遵从，而且要持守这个福音，而且要站立得稳哈，要站立得稳。然后我们再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哈，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这个福，我传给你这个福音是什么？他又再强调一次，这个福音是什么？其实保罗从头到尾他讲的福音都只有一件事情，他说他不传什么，只传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只传耶稣基督他的死跟他钉十字架跟他的复活。所以他这里讲哈，他说你可以看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里讲到圣经所说、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所熟读的圣经。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对耶稣基督 的预言，那么这些耶稣基督的预言很多事情都已经应验了。特别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可以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几乎整章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都是他的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特别这里讲到是说耶稣，我这个福音就是在旧约已经预言，在应验，要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事情啊。就是基督呢，这里讲基督呢就是 Christ， 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就是旧约他们讲的弥赛亚，但是在新约呢就是 Christ， 就是基督啊。他这里不说耶稣，就说基督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啊。那而且他这个为我们的罪死了是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哈，不是白白的死，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好，这是其实我们如果说你们出去跟人家传福音啊，传福音的重点就这三点。我们信什么？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信神啊，要有信有神。那么这个神随身是哪一位？神就是只有一位啊，不是多神啊。第二个呢，这个神是谁？这个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三位一体的神。那么这个神呢，他我们人犯了罪，然后神呢就派了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啊。然后他这里讲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也就是说他完全是按着圣经的预言，这里特别讲到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想这个耶稣也自己也讲了，说约拿的神迹，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他说这是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应验在我的身上。好，好，而且显给另外，他特别强调这件复活的事情， 他说呢，他说真的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呢、哦，他是见证基督的复活。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显给彼得。彼得到坟墓里面，好，就看到复活的耶稣啊。然后呢，显给12个使徒看。当然，这12个使徒可能只是盖瓜的哈，因为当中的一个使徒已经死掉了啊，犹大已经上吊死了。所以呢，这只是说显给所有的使徒看啊，然后呢，显给500多个弟兄看。所以那个时候，我相信这500多个人在那个时代，其实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主后大概60年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大概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30年的时候。那在那个时代，有当初看过耶稣的人，如果他们是20几岁、30几岁，现在才60几岁，应该都还在、哦、所以这些人都是见证人，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哦、你看他讲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第6节、啊、却也有已经睡了的、哦、其实那个时候大概60几岁算很老，60几岁也差不多了呀，不像我们现在60、70岁都还算年轻人啊。好啊，以后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是谁啊？雅各是雅各书的雅各。雅各书是写雅各书的是谁啊？耶稣的弟兄。其实耶稣的弟兄他以前不信主的，他以前还责备过耶稣，他不信主啊。耶稣曾经有一段时间说，他说这个凡接纳我的就是我的父亲啊，接纳就是我的母亲啊。啊，那然后你知道耶稣在自己的家乡在拿撒勒是不被人家欢迎的、啊、那但是就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显现给雅各看，雅各整个的生命改变，所以雅各呢后来成为教会的基石，教会的领袖啊，很不容易。但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其实耶稣的复活是有能力的，复活的大能。我们常常讲说复活的大能，其实我们基督教对整个的社会影响很大哈。你看我们现在在美国最重要的几个节日哈，圣诞节、复活节，都是要放假的哈。我刚来美国的那一年来到。就说正好那天复活节，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正好复活节生日，所以她请我们吃饭，我想去买礼物给她，找遍了所有的店都不开，甚至连 supermarket 都不开。我们在东岸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所以真的是复活节在美国真的是非常的保守，特别就是在受难节、复活节这段时间啊，他们真的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好，这里又讲到说，末了又显给我看啊，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啊，末了也显给我看。什么时候显给保罗看？还记得吗？大马色的时候啊，大马色复活的耶稣跟他讲话啊，听到声音，听到两雷声，又听到讲话，又看又大光照着他啊，他就说这个是耶稣复活跟他讲话啊。好，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啊。保罗为什么讲自己要这样子啊？他是好像是早产儿。那保罗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也是使徒，他自称是使徒，但是呢，他这个使徒跟其他的使徒不一样。其他的使徒是跟耶稣的12个使徒啊，连那个选出来的马提亚都是跟从耶稣的啊，但是只有保罗没有跟过耶稣啊。他说我这个使徒呢，是耶稣是神拣选的哈。啊，那虽然我跟其他的12使徒比起来，我好像，他说我跟12个使徒比起来，我就像那个早产的小孩子一样啊，我先天不足啊。 可是其他的使徒都是跟过耶稣的。但是其实呢，保罗他是在大马色被神光照之后，后来还是被犹太人拒绝嘛，所以他就一个人跑回大树去了。那么在大树的时候，其实是神亲自教导保罗的啊。其实保罗很多的教导都是他自己啊在那里跟神祈求。我相信神亲自跟他显现，亲自透过圣灵来教导保罗。好，其实保罗的很多的思想很多教导，保罗自己曾经讲，他曾经去过三重天啊，曾经见到神啊。所以保罗都很，我相信虽然他是使徒中最后一个，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但是神也特别的祝福他啊，神也特别的恩待他啊，神也特别用不同的方法。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个，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他讲到他自己是逼迫教会的啊。一开始我们知道史蒂凡被打的时候，被杀的时候，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众人把一个衣服放在一个人的面前，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扫罗啊，就是保罗以前的名字啊。其实扫罗是犹太人的名字，保罗是希腊人的名字啊，这两个名字是一样的啊。好，然而我今日成为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乃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其实保罗哈，你如果仔细的读，我们下一次会查哥林多后书哈，你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保罗他讲他自己是受到多大的苦楚。我当我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保罗那种呕心沥血，他那种为神的福音所付上的代价，然后又被哥林多教会的人看不起，又鄙视他，他那种心境，我真的是可以，真的是觉得。然后他在以弗所又受到以弗所人的逼迫哈，他本来在以弗所住了两年半，最后是被赶出去的哈，被逃出去以弗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其实在任何地方那时候传福音都非常的苦读。他自己曾经在哥林多书里面讲他自己经过多少的苦啊，被鞭打多少次，传难又是传难等等，就他只讲到他自己的苦读啊。好，那这一切他都说都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不拘是我。这里哈要跟你讲，不拘是我是众使徒，这肯定要有一个逗，圣经上呢要有一个逗号哈。他说，不管是我还是其他的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我传给你们的是从神所领受的，我所传的，保罗所传的，也是跟其他使徒所传的是一样的，都是从耶稣所领受来的。那其实呢，保罗自己他所经历的他的生命的改变呢，保罗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到一个为主最后寻道的人，为主受逼迫的人，他自己是逼迫教会的，结果变成他自己受到逼迫。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你知道当初为什么那些使徒们还有那些信徒们，他们真的是在罗马帝国，后来罗马帝国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把他们推到竞技场上去，把他们绑在柱子上用火把来烧，然后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都毫无畏惧。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来复活，有一个复活的形体，他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啊。其实这个复活的盼望对当初的信徒非常大的激励，非常大的激励。所以保罗在这边这一章所教导我们复活的真理哈，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好好来 来 digest， 然后真的是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我们下面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哈，这里就保罗就特别讲到这个复活，什么是基督的复活呢？啊，这边特别讲到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理哈，而且讲到基督复活的重要性。好，我来念好了哈。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没有，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的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哇，这一段话讲的真的是很扎心的话哈，特别是针对那些哈，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不敢讲说基督没有复活。他们因为前面讲了基督的复活，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在他们当中，他们都可以说基督，他们都见过基督复活，就连保罗自己都见过基督复活。那他们就说哦，没有看过死人复活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在他们当中死去的人就死了，没有看过死人复活的，所以他们就因着这样就说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真的。好，那所以呢，你看这讲第十二节呢，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有人传这样的事情，哦，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哈，你说那个苏联送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环绕月球的时候，赫鲁雪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一篇演讲，他说我们派太空人在太空绕了一圈，没有见到神。所以因为苏联是无神论哈，然后在那个《纽约时报》就有一个卡通啊，有个卡通出来，然后有一只蚯蚓从地上冒出来，他说我没有看到戈巴丘，没有看到赫鲁雪夫，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人就说哦，我们没有看到死人复活的事啊，所以他们就以此来推论说耶稣不没有复活啊。基督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吗？第十三节就不是这样讲吗？哈，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哦，我们所传的就是假的嘛，对不对？因为没有，他说如果是这样子来推论的话，那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还是妄作见证，我们是做假见证的，对不对？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推理哈。那个时候你知道希腊人是很会推理的哈，希腊的哲学家哈，那个柏拉图哈，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用理性的推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是在希腊的教会，他们就是有那种很多人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就会去推理这件事情哈。这个什么三段辩证法了哈，如果说你们学过的话哈。好，第十八节，你们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也就是说那些曾经在基督里面死的人，他们就死了，就死了，他们就没有复活的盼望啊，他们就灭亡了，死的啊，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人死如灯灭啊，就是灭了就没有了哈。那 就是在基督里，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他这里讲到这里，真的是我们若没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所信的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我们在这一生比那些其他的人更加没有盼望。其实我们在前面，在前面第十三章呢，讲到说我们基督徒有三个，一个是信，一个是望，一个是爱，信心、盼望跟爱心，这是我们基督徒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信念。但是他说，如果说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我们比那些其他人更可怜，比众人更可怜。其实我是觉得，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就是一个没有信心没有盼望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世上，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有教导，我们是客旅的，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的天家，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的盼望也在天上，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有一个复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不死，我们将来灵魂会到天上。所以基督徒是不怕死亡的，基督徒是碰到死亡是不会惧怕的，因为基督徒有一个盼望。好，我们再看从在，所以呢，这里总话来讲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所信的就是枉然。基督没有复活，基督里睡的人就没有永生的盼望。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徒就没有将来的盼望。这个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看第二十节到第三十四节。好，二十节到三十四节。好，我想我就不念了，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好，这里讲，他这里你看第一个字哈 ，but 但。这有时候的和合本圣经啊，并没有把这个连接词翻译的很好哈，但有些时候翻译起来哈 ，but 的意思是说，我现在要反过来讲，好，我现在要把刚刚我讲的那个来推论，来推翻你们刚刚所讲的哈 ，but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 statement。这是，也就是说，但是基督真真实实已经复活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他也讲到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你知道他们献祭的时候，通常有一种就是把出熟的果子拿来献祭，那为什么把出熟的果子拿来献祭呢？就是说这个出熟的果子呢，就是将来所有其他的果子也要像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成长是一样的，所以把这个出熟的果子拿来献祭。所以你知道，这犹太人他们有所谓献头生的献出熟的，就是这个道理哈。也就是把那个最好最新鲜的拿来献给神啊。那这里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未来这些果子的代表，这些象征。我们也要像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将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只是好像花蕾一样，但是我们将来长成也是跟这个出熟的果子一样的啊。所以死记一人，他这里讲，他这里下面呢就讲到复活跟亚当的一种比较哈，就是把基督跟亚当，其实在罗马书里面他也有讲到基督这是第二个亚当哈，就是基督跟亚当的比较。这里就讲到说，基督已经从第二十一节，既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他这里讲死是一人而来，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亚当 好，因为亚当在伊甸园犯罪，所以神跟人隔绝的原因就是亚当的罪。那么耶稣基督是因为亚当的罪，神为了要救赎人类，把耶稣基督降生到人的当中，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死人复活也是因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啊。我们的罪，这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因为从亚当来的。但是呢，我们信了主的人，因为主的复活，这个复活是我们出手的果子，我们将来也要复活，也因为一个人，这里就讲到一个是亚当带入我们死，另外一个是基督带入我们复活。二十三节，但个人也要照自己的次序复活。这个次序是什么意思？就说先死的先复活，后死的再复活。啊，你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有讲到，当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些已死已经睡的人都要复活啊，都要。然后呢，我们这些在的人要被提到天上与神相见啊。这是这里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这里哈。出手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也就是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就像那出手的果子一样。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了。这二十四节哈，讲到那个末期哈，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讲到末日末期，好，当那日就是啊，我们白色大宝座审判的那个日，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个日子，好，那日那期，就是最后，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我们耶稣基督要做王的那一段，好，后面也会讲到哈。也就是那个日子那个时期，我们要都到神的面前，要接受白色大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说呢，二十四节啊，就是那个时候呢，他这里讲到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些都是在灵界里面的东西哈，其实都是魔鬼撒旦他们的。他们的灵界里面的捆绑这个世界的东西，他说这些东西都要被毁灭，而且都要交给父神。也就是到最后我们都知道撒旦要被捆绑，然后再丢到坑里面，好，撒旦到最后要被耶稣基督来捆绑。然后呢，耶稣基督能看第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这里讲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这里其实跟，如果说你们可以看启示录，跟启示录来混合来看，这个启示录也讲到我们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也就是说到时候我们要掌管整个宇宙，也有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要作王。这里特别讲到以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啊。其实这个啊，就在耶稣基督复活，其实耶稣基督复活一个很大的意义，因为死是罪带来的啊，罪，这个罪呢，是因为魔鬼撒旦的引诱，把罪带到人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魔鬼撒旦要被捆绑啊，也就是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因为罪的关系，因为有魔鬼撒旦仇敌，有罪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结局就是死。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等于他把这个罪的权柄，把这个仇敌的势力，把罪，因为罪带来的死亡，把它 reverse 过来，也就是说他战胜了罪恶啊。也就是说，就像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女人的后裔哈、啊、要伤蛇的头啊，也就是说他把，等于说他把罪恶，他把魔鬼踩到他的脚下哈、啊，他也就是战胜了死权。我们这样讲，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这件事情是战胜了死亡啊，战胜了死权。也就战胜了魔鬼的权势啊，所以二十六节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将来呢，我们复活呢，我们就没有不会有死亡，因为死亡不已经被毁灭，被耶稣基督的复活所毁灭了哈。那二十七节哈，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哈。这里二十七章是二十七节是引用诗篇第八篇第六节的话哈。这里最重要就是说，在那一天耶稣复活，即使我们都跟耶稣一起复活的那个时候，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时候，万物都要伏在王的脚下啊！耶稣是统管整个世界，耶稣为王啊，万王之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复活的身体的人，将来要跟耶稣一同在天上统管这个世界，统管这个宇宙啊！万物都要伏在这个万王之王的脚下。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啊，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这一节比较难解释的，还有很多的争论，有很多神学上的讲法啊。二十九节呢，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若死人若不复活，为何为他们受洗呢？那为死人受洗有功效吗？他已经死了，为他受洗还有他还会再复活吗？那为什么要为死人受洗呢？那你知道吗？那时候天主教有一种说法，他说为死人祷告，或者说为死人捐献。那个时候你知道天主教盖圣彼得堡大教堂，所以呢他就所谓的赎罪券啊，那个时候中国时代有卖赎罪券啊，就说你为死人祷告，你为他买赎罪券，这个死人虽然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他的罪可以因为你的祷告让他可以复活，升到天堂。好，这是天主教的讲法。那这里说为什么为死人受洗哈？为死人受洗，这有很多不同的讲法。那其实呢，有一种讲法我觉得稍微比较合理，就是说因为人虽然死了，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我们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已经过世的亲人，他已经死了，但是呢，如果按照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希望将来我们可以跟我们所相爱的人，我们的家人亲属，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帮一个姐妹做追思礼拜，这个姐妹我也不认得，是Skylon，Skylon 我也不晓得怎么知道我的哦， 史刚龙，因为前一阵我母亲过世的时候，我在那里为我母亲做追思礼拜，所以我母亲的埋在 Skyline， 所以他们可能用我的名字，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哦，我们这边有一个姐妹过世，他们希望找一个说中文的一个牧师帮他就是追思礼拜，好，我说好。结果呢，原来这个姐妹是我们教会的。他的先生因为常年在中国，所以不是很清楚，这是他先生透过这个百灵园说要找一个牧师帮他做追思礼拜，后来我就去了，结果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而且就很好的一个姐妹，参加姐妹小组，后来我就跟姐妹小组的区牧联络了，这个姐妹小组的区牧就说我们常为这个姐妹祷告，甚至刘师母都有为她祷告，她得了 cancer，她是非常敬虔的一个姐妹，她们现在还没有信主。不过后来在这次礼拜的那一天，我就花一点时间，我就早一点去，花一点时间跟她的先生，她先生非常爱她的姐妹，好干净的姐妹，我就真的花一些时间跟她讲，特别讲子人父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将来是复活，我们虽然死了，我们身体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在天上。那么这个弟兄呢，我就把基要一些基要的真理跟他讲了，后来他就相信了。他就在我主持追思礼拜的大概十分钟之前，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因为他就让他有这个盼望，他将来可以在天上。跟他的太太见面，好，我想这个为死人祷告的这个意思，我在猜了，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死人死去了，但是如果说为死人受洗，就是说我为了死人的缘故我去受洗，因为我相信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在天上可以跟我们的神相见啊，跟我们所爱的人相见。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去哈，三十节，我们又因何时何刻冒险呢？第三十一节哈，弟兄们，这又是你知道看到，当他讲到弟兄们的时候，他又开始另外一个话题哈，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口的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见交是败坏善行哈。这里到三十二节，这里讲了什么？这里讲到他自己的一种光景哈。他自己其实，彼得那个时候的光景不是很好。他在以弗所，你知道他在以弗所传福音传得很好，很多人信主。信主以后呢，人家就不要到庙里面去烧香拜拜。你知道他们有那个庙，他们有一个银匠专门做那个。那个神像戴安娜的像，结果人家都信主都没有生意了哈，就这个银匠呢就轰动那些犹太人哈，来把保罗赶走，赶出以弗所哈，所以保罗那时候受了蛮多苦，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这里说保罗跟在这里讲跟野兽战斗哈，这虽然这个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哈，他虽然。不是真的跟野兽战斗了，可能就是说跟当地的恶势力、当地的那些要逼迫教会的人战斗哈。他说，其实如果他特别讲了，他讲的蛮清楚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倒不如吃吃喝喝算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好，因为你人生没有目标。你人生没有盼望，好，因为他说明天就要死了， 然后呢，他说叫我们不要自欺，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要说现在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你要相信有死人复活。还有很重要，他又特别教导他们，你们要在这个世上过圣洁的生活啊，不要见教是败坏善行。他突然讲了这句话啊，在这里他说不要去做那些淫乱的事情啊，因为在他们当中呢，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还娶了他的后母哈，就是真的是，而且在教会里面，还在教会里面，还没有被教会赶出去，所以是非常淫乱的一件事情。他说，甚至这件事情在外邦人当中都没有行的哈，所以他特别又在这边又讲了一句话，教导他说，你们建教是败坏善行的哈。然后再我们再看35节哈，34节哈，他说34节，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啊！他特别又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只是吃吃喝喝了，我们将来是有盼望的。但是我们这个盼望呢，我们将来其实还需要受到审判。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将来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他特别就在这里强调，你们真的将来要复活，要见主的面，你们不能就这样去了。去在这个世上过圣洁的生活啊，将来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荣耀的身体，过荣耀的生活哈。好，在35节这里特别有讲到，35节一直到49节呢，特别是讲到复活的身体啊，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特别有人就问说，哎。我想现在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复活之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什么？还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还是说有其他不一样的样子啊、哦？我想这个也是当时他们基督徒所问的一些问题。复活之后我们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知道啊，我们还没有复活啊，对不对？我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要来接你们，好，将来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所预备你们的地方去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自己讲过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门信徒其实复活这件事情是耶稣自己亲口讲过的，旧约也预言过的啊。那么这件复活的事情，他们门徒们，他们哥林多的信徒们就在那边猜测说，到底我们复活以后是什么样的身体，我们是什么样子。因为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呢，耶稣是什么样的形体啊？耶稣还是一样的形体嘛，没有改变，对不对？耶稣不但没有改变，而且他钉痕的手都还有嘛，哈，好，还有那个刺的胸膛都有嘛，他叫那个多马，怀疑的多马，他们去摸他的钉痕。但是耶稣，而且耶稣复活之后还在岸边烤鱼给他的门徒。他门徒其实复活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彼得约翰他们去打鱼去了，因为觉得没有盼望了，他们还是回到他们打鱼的生活去了哈。结果打鱼回来打不到什么鱼，但是呢在那个岛上看到耶稣啊，耶稣在岸边预备好早餐给他们啊。那彼得看到耶稣就跳水游过去啊，那耶稣其实就在那个岸边告诉彼得说，你爱我吗啊，三次跟他讲了三次。那也就是说耶稣也自己也在也耶稣也是可以吃东西的啊。但是耶稣呢，他的形体有时候会突然不见了，而且有时候突然就在他们当中，他们在聚集的时候，耶稣就突然在他们当中显现啊。所以这个到底复活的身体是什么，他们就在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复活的形体啊。那有些人就像说啊，如果说是我火葬了以后，我是不是将来我还是可以有复活的身体，就是我的身体一定被烧死了。那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怀疑啊。那这里耶稣保罗就特别教导他们什么是复活的身体啊。这里保罗并没有讲说什么样的身体的，但是呢 他讲到就是说我们的复活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好，我们再看一下从三十五节这一讲，会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的，就是说将来复活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复活，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啊？然后三十六节呢，保罗特别说你们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就说哎呀，他说我们这些都是无知的，也就是说小信的或者无知的人啊。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们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的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好，这里保罗这个复活这个比较抽象的东西，所以保罗呢他怎么样解释这个复活，他就用一些大自然界的事物来解释。我们都知道种子埋在土里好像是死了，但是呢又长出很多的籽粒来啊，就像个麦子长出来，麦子是一个籽粒，小小一颗粒子，但是它长出来的是一个一串的那个稻穗，对不对？那也有些人用复活呢，用这个毛毛虫蜕变变成蝴蝶哈，因为真的是你这个毛毛虫，你将来要再变成一个茧，然后把茧咬破，然后蜕变变成一只蝴蝶。那蝴蝶跟毛毛虫完全不一样的形体，对，但是原来是同一个形体，只是变成不一样的形体。也就是说，他用大自然的这些现象来解释复活将来是什么样的形体。也就是说，这都是神给的，都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哈。然后三十九节说，各肉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也就是说神可以给各种事物有各样不同的形体，我想在天上也将来也都有各样不同的形体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形体，保罗也不知道，他只是说用这个比喻来跟他们讲。但是呢他又特别讲另外一种比喻来讲形体，就是用天上的形体来讲。我们知道在天上有日月星辰哈，日头是发亮发光的，月亮是反射太阳的光，星星呢是在很远的地方，它的光是闪烁的哈。他说是天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的，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的，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哦，有人讲说哎呀，我们死了以后变成天上一颗星星，有人这样讲啊，有吗哈？对啊，也就是说我们天上的繁星那么多，因为每一颗星代表一个人哈。那这里保罗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他说我们将来死了，我们都有这种荣耀的形体，就是有荣耀的光在我们身上，说不定我们将来死的都是一颗星，也都是一个光一样啊。哦，所种的，他特别讲到哈，这里就特别讲到复活的形体，使人复活有什么样的形体呢？哦，复活的形体是什么样子？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特别讲的四种不同的，这个形体的特质哈，这个四种不同的特质。第四十二节说，使人复活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也就是说我们将来的形体是不会坏的，也就是说不会死的，就是永存的这个形体。第一个哈，四十三节呢，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以我们将来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肉身是罪的肉身，所以说我们这个肉身是羞愧的哈，将来复活 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啊。这是一个比喻了，所种的是血气的，复活是灵性的身体啊。一个是血气的身体，一个是灵性的身体。若有所血气的身体啊，若有血气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为叫人活的灵啊。这句话是一个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圣经上讲他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啊。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就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他变成一个什么活人的，是叫人活的灵。也就是说，我们信了这个耶稣之后，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复活，我们的将来就会在天上啊。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土；第二个是出于天啊。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要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这个肉身是不能进天国的，我们将来一定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因为将来天上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将来形体是不会朽坏的啊。所以将来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身体我们不知道，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朽坏的身体，也绝对不是一个肉身，而是一个灵魂的一个体啊。好啊，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哈，我再快的讲第十五，这下一半哈，第五十一节。如今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他这里睡觉就是说死亡的意思哈。这里在圣经里面，保罗不管在各处，跟帖撒罗尼迦跟在这里哈，啊，很多地方都讲睡的人就是死的人哈，就是死掉的。他说我们不是睡觉，我们都是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我们有一天会改变，就在一刹时法眼之间，这是很快的时候哦。就在我们其实这个在彼得前后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在这个关于末日的事情啊，很多人都在问，第一个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什么啊，第二个呢就是在问说啊什么时候复活啊，什么时候怎么这复活，是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发生，是什么时候怎么会发生的啊。那这里呢，保罗就特别讲了一个奥秘，我想这个奥秘是神特别启示给他的奥秘哈。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讲到这个哈，他说我讲一个奥秘的事情告诉你们，你们都不都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刹时法眼之间，号筒未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成为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既被得胜所吞灭，这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哈，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那死亡他这个死的毒钩啊，死的毒钩就是一个罪啊。其实罪就像一条，你知道我们钓鱼啊，就是鱼钩嘛哈，那个鱼饵就是一种吸引你的东西，当你吞下去之后就被罪拉走了嘛，你就被勾上去了嘛，就被陷在罪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我们都被这个鱼钩所勾住了。 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啊！这特别讲到我感谢神哈、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其实每一次哈、啊，我觉得保罗哈、啊，他每次在教导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些勉励的话。前面刚刚也讲说，前面讲了一半，他就突然告诉你们啊，你们要不要 不要败坏德行，不要建交，不要自欺哈、啊，你们要为善，不要犯罪。这里讲到前面是讲到啊复活的事情，这里讲到复活的身体。你知道复活身体一讲完，他又讲到又给他们一些勉励的话。所以呢，他说你们啊、他说特别说他特别。他有时候特别用特别强调，就说我亲爱的弟兄，所以啊，我亲爱的弟兄，他有时候我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或者说弟兄们，这里又特别讲到我亲爱的弟兄，可见保罗对那些弟兄们他是非常的一个为父的心，非常的爱他们这些人，他也希望他们复活，他也希望他们将来有复活的形体，他也希望他们每个人都是得胜的人，所以他特别就教导说，你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你们要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啊、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也就是我们做的工不是白白的，我们将来的在天上的宝座，我将来是有审判，将来是有奖赏。好、哦，更多前书前面也有讲到，我们的功，哦，我们将来的功会有得到奖赏的。好，第十五章讲到这里，讲到复活的道理哈。十六章是保罗最后交代他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捐献的事情。其实保罗哈一直在第二次、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保罗一直都是对于啊犹太人很有负担的。他的心其实他说他是为我的骨肉之亲，只不过呢，保罗传福音不管到哪里，犹太人都逼迫他，犹太人都想办法控告他，哦，甚至用石头打他。他有一次甚至就打到要半死。在路西德的时候，那但是呢，保罗的心还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在每一个地方传福音，这些他认为耶路撒冷是他的母会，是他从那边出来的，他还是遵从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耶路撒冷那时候受到逼迫，特别是受到一些传统的，就像扫罗那时候那些人的逼迫，那时候扫罗、哦、后来还是有受到一些逼迫，另外呢还有就是耶路撒冷有大饥荒，所以当地的信徒们啊就是受的那个生活蛮艰苦，所以保罗就到各个分堂去讲道的时候呢，也要求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信徒有一些奉献。那么他就要求他们，就说啊，我特别提醒你们，他这里十六章特别提醒他们说，哦，你们要先把奉献预备好哦，你们不是说我来了你们才收奉献。他特别讲到就说啊，你看他说我从前怎么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这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每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使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我就打发他们把他们所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我其实保罗一直想再去哥林多。他写了这哥林多前书之后呢，其实他后来去了一次哥林多，在那边待了几个月，但是哥林多人还是不接纳他，他又回去了，啊，后来他又写了哥林多后书。你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下一次要查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完全跟哥林多前书完全不一样，它的语调，它里面所讲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其实哥林多后书，我觉得是等于保罗的他一种，他一种就是讲他大部分都讲他自己，
哥林多前书是讲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后书是讲保罗自己，他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感受。好，然后呢，他这里就说，哦，你们要，我要去你们那里，你们要把奉献准备好，然后呢，你们要自己选一个代表，然后你们自己把钱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哈，不是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提醒你们要做这件事情。啊，若我也该去，他们也可以跟我同去。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哈。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可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他的意思是说，我很可能去你们那里了，最后他会这样讲。我讲了那么，他保罗意思说我前面写了那么多，我还是很爱你们，我还是非常的关心你们，我还是想去见你们，甚至呢想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到你们那边去，在你们那边过冬，哈。他那时候在以弗所，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可，我就指望与你们同住几时，但我仍旧在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人也多。其实保罗在以弗所福音传得非常好。以弗所是整个亚细亚啊最大的一个城市，而且呢也是一个港口。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而且很大的一个教会啊。那么在那里也有很多的工作，那么很多人信主之后呢，甚至真的都不要到庙里面去了。所以那些做银匠、做雕刻偶像的那些人，反而很痛恨他，说把他生意都抢走啊。那你看他说很有功效，但是也有很多人反对哈。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畏的，因为他劳力做工，像我一样。其实哥林多前书啊，听说是提摩太送去的，他派了提摩太把这个书送去的。可是提摩太呢，你知道提摩太很年轻的，提摩太是很小的，耶稣把他当作保罗把他当作他属灵的儿子。那么当提摩太把保罗的信送到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的信徒不但不接纳他啊，反而轻视他，因为他很年轻，因为提摩太很年轻，所以他特别在信上讲说，你们无论所，因为他说呢，他劳苦做工像我一样。其实提摩太就是保罗属灵的儿子，而且在很多的事上他都效法保罗。你知道保罗还特别写了两封信，提摩太前后书，就是教导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像他一样牧养教会啊。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里就讲到亚波罗哈，其实为什么亚波罗不愿意回去，因为亚波罗在当时他去的时候呢，让这个教会产生纷争。其实亚波罗很会解经啊，亚波罗对圣经、对旧约哈、啊、非常清楚，他很会引经解经，很会讲道啊。那很吸引当地的人，所以当地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哈，啊，我是属保罗的。所以呢，亚波罗就觉得他在那边，既然他去了。他其实在哥林多待过一段时间哈，他说他去的话，他如果再去会造成更大的纷争哈，说不定分党分派，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了。你们诸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的，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可以看到他无时无刻不在劝，好，要刚强，要壮胆，要行善啊，不要行恶。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史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与同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啊。他特别讲到史提凡这一家啊， 这家可能就是长老，可能就是保罗当初在哥林多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他一起配搭服侍的同工啊，他非常的信任他，而且他把他可能也案例变成教会的执事长老啊，所以他信上呢就劝哥林多的信徒呢能够信服他，在信服他的带领之下。其实斯提凡后来他这边第十七节讲，斯提凡扶图拿都并雅该谷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啊。其实就这三个人哈，这三个人是教会的领袖，他们看到教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呢专程从哥林多哈，哥林多是在希腊，以弗所是在土耳其，所以从希腊到土耳其呢要坐船，要坐大概一天多的时间到以弗所啊。但是那段航行不是很好走，在地中海。那但是这三个人到他们当中，其实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最重要就这三个人到他们当中，把教会的事情跟他讲，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恳求你赶快来解决。但是保罗他没办法离开以弗所，所以他才写了哥林多前书。众弟兄们问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哈。但亲嘴问安就是表示问安的意思，那时候的习俗就是互相亲嘴哈。我保罗亲笔问安。保罗为什么加上这一句呢？二十一节哈，为什么加这一句呢？他的意思，这你知道，以前人呢写信啊是找一些代书来写的，找一些代笔的啊。其实彼得保罗写很多书信，他特别写说是谁谁谁代笔，然后呢他特别写一个字说是谁签名的，这里说你看我签名的哈，我亲笔，我亲自签名在这边，最后这句话可能这封信的这一句话是保罗自己写的，其他的可能是找一些代书代笔的写的哈。所以他保罗亲自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再来。若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的爱也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好，这是保罗哥林多前书写完了，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低头做个祷告就结束了。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章看到保罗如何教导哥林多的教会认识这个复活的真义、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以及保罗还是在字里行间如何的教导他们如何要过圣洁的生活，如何将来在这个年月能够好好的接力为主做工。也感谢神他们也有一些好的长老执事，他们愿意把教会的问题带到保罗的面前，保罗才写成出这封哥林多前书，也就是恩待，让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可以学习可以明白保罗在书中所讲的一些真理，也让我们明白教会的一些问题，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解决我们教会的问题，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从保罗的书信当中如何学习，能够应用在我们的自己的身上。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